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这时候，张博文也凑了上来，看了我手里的铲子一眼，显然也注意到那上面的血了，顿时脸色一变，看了眼坐在一边休息抽旱烟的徐老汉，这才压低声音和我说道：“小天哪，这铲子刚下去见血，下面的木啊，怕凶险得很呢。往年我跟你爸爸碰到这种木，都是恭恭敬敬的对其拜上三拜，然后跟人家木主人供上三炷香，立马撤离的。要不咱们怂了？”我扭头看了张博文一眼，沉声说道：“这墓咱们说什么也得下呀。李贺以前跟着我爹鞍前马后效力，他的死我不能置之不理不说，而是这次咱们这档子任务想要了结，怕是最后还得印在这座墓上。”张博文似乎被我一个文弱书生说怂说得有些不好意思，挠了挠头，指甲发狠，就说：“成，那就下。小爹，你这么仗义，我是做哥的，要再扭扭捏捏的，有些不像话了。不过这回动铲子的事儿就交给我了。那天晚上你已经一个人扛了，这回得我上了。”其实，下斗动铲子的人呢，还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如果有什么情况，绝对是第一个应在动铲子人身上。比如上次金岭大山里，我们遇到的那座有天宝琉璃龙火顶结构的那个古墓。万一而不小心捅破琉璃顶的话，第一个遭殃的绝对是动铲子的人。张博文跟我爸那么多年，这个道理他不可能不懂。他这么说可能是也是心中有愧，毕竟我的报酬和红包一分不少全给他了。刚才遇到事情他就想着撤离，被我一说心里有些别扭，所以才应下这个活。我看他坚持要做，就点头答应了。主要是我也确实挖不动了，打洛阳铲的时候手上磨的全是血泡，真的有些抡不动工兵铲，于是把重活让给他，坐在一边让李佳佳帮我包扎一下手上伤口。这时候一直在旁边抽寒烟的徐老头凑到我身边，笑眯眯地问道：“小伙子，我在旁边也看你们活动有一会儿了，你们是盗墓的手艺人吧？”这徐老头一问，我顿时微微眯起眼睛，原本以为这个老头子是山野中的老头子，没想到还有点眼力啊，竟然从我们的手法上看出了我们是干嘛的。一时间我开始琢磨该怎么去应对，当然我肯定是不可能让他去举报我们的，宁可在荒山野岭整死这老头，也不能让他去举报了我。咱们国家对古墓的保护措施一直采取非常保守态度，尊敬死者，不主动去挖掘与破坏，除非是有山体塌方等情况让古墓露出地表，才让考古队去。在这种整体大环境风气之下，对盗墓的手段能不严厉吗？抓住了牢底坐穿都是轻的，搞不好还他妈的得吃颗枪子儿啊。所以与其背着徐老汉举报遭了罪，还不如动手先整死他丫的。这股恶念在我心中一出现便不可遏制，我自己都感觉我看到徐老头的眼神是越来越不善了。徐老头大概也感觉到我心中起了歹念，所以摆了摆手，连忙说道：“小伙生啊，你别误会啊，别误会老汉的意思，我不会去公家那里告你们的。”我这才松了口气，不过还是问道：“那你什么意思？”“
当然是加钱了。”
徐老汉舔舔嘴唇笑道：“
这些年来呀，我们这些盗墓贼也不在少数，他们来了之后啊，为了找墓基本上都找我们这些山里乡亲带路，久而久之啊，咱们在这边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山里带路打野味旅游的500块钱，
带路找墓的五钱。说到这里，徐老汉没再说下去，却是意思扯明白了。说了半天，感觉是要钱呢。这个好说，只要你不要命，那我呢也不会整死你。不过我们身上带现金没那么多，几个人合伙凑起来才一共3000多块钱。我把这3000多块钱给了徐老汉，告诉他这算是定金，回头出去了在村里信用社给他取钱。把这一笔账了了，当然想拿尾款必须等我们完事才行，在这期间他必须跟在我们身边。这么做我是防着这死老头原本以为当过兵打过仗的人厚道呢，结果尖得很呢、啊。和这种人打交道我还是得小心一些，别让老头拿了我们的钱回头又告我们，让警察在武王村把我给摁住了。咋说也得等我先走了再说，到时候他是告我也没有我任何的身份信息，警察想找我都没门。给了徐老汉钱之后，一下子满脸笑容，对我的要求也是满口答应，都在一边啪嗒啪嗒抽着旱烟，都快笑出花来了。这李存石的古墓在地下埋得极深，刚才打洛阳铲的时候打到东西已经伸进去足足10多米深，也就是说只要盗洞呢，我们怕是得掏出10几米来，所以我们轮番上阵，足足挖了4-5天功夫，到最后干脆是绳子吊着张伯文进去挖，把挖出的土呢用编织袋再吊出来，所以进度非常慢。好在我们准备的干粮倒是很充足，武王村这边地下水丰富，所以在山里很容易找到干净的水源，因此呢倒是不愁吃喝。当然挖盗洞的主力一直都是张伯文，这家伙累得够呛啊，身上一股土腥味和汗臭味，那味道混合到一起是别提多销魂了。就这样我们在这地方玩土木作业好些天了，终于在第6天早上时候，一直在闷声挖洞的张伯文突然尖叫了一声，哎妈呀，挖出个活的，活的，快捞快捞我。张伯文这么一吼我也被吓了一跳，他妈的该不会整出一个大粽子吧。不过这时候也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，我几步冲上去拽住套在树上的登山绳，开始往出拽张伯文，没一会儿把张伯文拖了出来，好在他没受伤，只不过浑身土腥子味，一脸惊恐地看着黑黢黢的盗洞就叫道，他跟出来了，他跟出来了。我一听到连忙打开盗洞往下看，可不，一个黑黢黢的影子正在从里面蹭蹭往出爬呢。因为盗洞里面黑黢黢的，我一时间也看不清楚那玩意儿到底是啥，于是拿强光手电筒往盗洞里面照了过去。这一照不要紧，就连我都吓了一跳，那盗洞里钻出的是个蛤蟆，准确地说那玩意儿长得跟蛤蟆差不多，但是体型快有羊羔子大了，长得满背都是眼睛，看得我惊恐至极，更多的是恶心。密集恐惧症的人我个人都有啊，看到那东西满背的眼睛，我当时就浑身鸡皮疙瘩直窜。徐老汉这时候手上旱烟一下子掉在地上，吓得一屁股坐地上去了，
哎呦，千年太岁啊，这谁看他就会死啊。
说完之后这老汉很没义气的二话不说掉头撒丫子逃跑了，这个时候也顾不上去追死老汉了，一脸吃惊的看着那个东西。千眼太岁，这个是太岁吗？太岁这玩意儿在民间传说中一直都是一种拥有诡异难测力量的东西，具体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，而且各个地方说的太岁是都不一样的。通常意义上人们说的太岁其实就是肉灵芝，是自然界中的是非植物非动物非菌类的第4种生命形式，科学家称太岁是一种特大型罕见沾菌复合体， 古时认为其为长生不老的仙药，当年秦始皇找的不老仙药就是这玩意儿，这些年经常有人从地里挖出来。不过在山西西八县这边说的太岁可不是指肉灵芝，而是成了精的蛤蟆，遇见了是很不吉利的，尤其是太岁头上动了土，比如拆迁房子什么的，那是要遭灾难的。以前在宁武那边有一个矿，就掏出一个太岁，结果第二天就瓦斯爆炸，炸死了不少人。那么我拿洛阳铲盯到的那个东西是这只千眼太岁吗？不禁我心想。这时候那只大蛤蟆已经从盗洞里爬了出来，他背上的眼睛也在这时候一下子全部睁开了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